今天大家看到我穿件外套，不是呢因为特别冻了天气，又不是呢我病特别怕冷，是我穿一件衣服出来呢忘记带我件西装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有点热天，但又不想拉开拉链，这样我们一起祈祷。神啊，我们真的需要你自己的同在，唯有你能够可以向人说话。主啊，我们都深信每一个人心都好像龙沟的水，在神你自己的手里面随意流转。所以主，我们求你一刻我们的心就在你的手里面随意流转，让我们能够去无阻隔的去领受神给你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提醒，也都让我们的心愿意去回应，回应神你自己的话语，你的教导，让一切荣耀归于给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会讲约拿书，我相信大家会看过约拿书，大家对约拿书有什么印象啊？有大鱼，吞拿鱼，吞了约拿的鱼，你一定很喜欢吃吞拿鱼。还有呢，有什么印象啊？大家看完约拿书呢都可能觉得很神化，是吧？好像童话故事一样的。刚才讲到就是说，有一条的吞拿鱼，其实是大鱼，一条大鱼呢吞了约拿落肚三日都不死得，还吐回出来。那个海呢又突然呢大作风浪，那些呢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的那些的尼利微人，很奇怪，因为一个外邦的先知，其实不单止一个外邦的先知，还有一个呢他们一个仇敌的国家的先知，去到他们当中讲几句话，他们就悔改了，还讲到呢连人和畜生，人和畜生都要披上那个麻布，希望呢神呢可以那个哀害。刚才有读到了，又有呢一日又长到人那么高，第二日呢就被那个虫仔，那条虫仔呢咬死个披麻树，是不是很童话很神化呢？就会有感觉，这个可能是一个故事来的，不是真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旧约和新约呢都告诉我们，约拿呢真是有一个人的。在约拿书所记载的事呢是真有其事的。我们看两段经文。列王记下十四章，他讲到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阿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四十一年，他行耶和华眼中不离开尼伯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跟神就收回以色列的 边界的地，从哈马口直到阿拉巴海。跟着这么说，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藉他人勒加特希弗人阿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是真实的记载，是真有其人。十六章，十六章这么说，他有一次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来到试探耶稣，我讲嘢，可以试下。OK， 我用呢、這个。OK， 好，唔该晒。系你有一次咧，法利赛人同撒都该人咧嚟到耶稣嗰度咧，要试探耶稣。
请佢咧在天上边咧显一个神迹俾佢哋睇。耶稣咧点答佢哋啊？耶稣就同佢讲啊，你话晚上天发红，你就讲啦，个天咧就必要晴朗。早晨个天发红又发黑，你哋就讲啦，今日咧就一定有风雨。你哋知道分辨天色天上嘅气息，但是呢你不能够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神迹，他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其他的神迹来到给他们看。主耶稣呢用了约拿在鱼肚里面三日这个经历来到形容自己呢将会被埋葬三日。耶稣基督不会用一个故事，不会用一个预言来到形容自己呢将会在地里面被埋葬三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呢真的有约拿的，真的有条大鱼呢吞了约拿在肚里面呢三日，不是故事来的，不是童话来的。神亦都要藉着发生在约拿身上面一个这么奇妙的经历来到教导我和你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功课。刚才我们刚才所读的是约拿书第四章。约拿书有多少章？四章。所以我们读的是约拿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刚才读了一至十一节，是全章的第四章。在十一节里面呢，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留意到有两句说话呢是重复了两次。有一句说话重复了两次，有没有留意到呢？求死是吗？是的，就是求死。在十一节的说话里面，约拿呢竟然两次求死。在第三节，约拿同神讲，他说耶和华，现在呢求你就取我的命啦，因为我死比活着还好。神就答他了，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跟着看到第八节，约拿呢又再求死。他咁讲啊，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真系好惨啊！嗬，一个人到到个地步，佢竟然话自己死仲好啊！所谓生不如死，人去到个地步嘅时候真系好惨。神都系用翻同一句说话，差唔多嘅说话答佢，或者系问佢。佢话你因为呢棵披麻树嚟到发怒。合理吗？约拿求死，可以说呢约拿呢是一个很差的状态里面，可以说是去到他人生的谷底，两次求死。那究竟约拿为什么这么绝望呢？要死呢？其实约拿自己都讲了个原因了，他在第二节那里这样说，刚才我们都Eric 都跟我们读过，约拿已经讲了个原因，他说耶和华，我说我在本国的时候我不是这样说的吗？我早就讲了的了，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你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跟着约拿怎么说？约拿就说了，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为什么约拿要这么急要走到他斯？为什么约拿要这么急即刻要走到他斯？我们看第一章就会知道，原来约拿逃往他斯是因为要躲避神。第一章那个跟我们这样讲， 原来神呢是吩咐约拿要去到尼尼微城去宣告一件的事，他要宣告尼尼微城呢在40日之内呢就要被倾覆。但是呢约拿很不想啊，神约拿很不愿意照神的吩咐，他不想做这件事，所以他即刻呢向相反的方向走，他企图呢去躲避神。约拿企图躲避神，所以约拿呢落到人生的低谷，要死要沉死，是因为他躲避神，不愿意顺服神。那什么叫做躲避神不顺服神呢？躲避神不顺服神，就是当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一些事的时候，或吩咐我们做一些事的时候，我们不去做，或者我们知道神要我们不要做一些的时候，我们就偏偏去做，我们不顺服神。但是不顺服神又可以分为两种的，第一种就是很斩钉截铁的，即是我们明知道神要我们做些什么，但是我们立定心志，我们立定心志我们就是不听的了，我们当听不到，没听过，没这回事。另一种呢就是同样知道神的吩咐，但是呢我们就会想很多很多的藉口呢不做，就算做，我们很多时候都跟神讨价还价，做一些又不做一些，没有不完全跟着神的吩咐来到去做。但我们要知道不完全按着神的吩咐去做就是不顺服，就是不听神的吩咐。我想大家都记得在撒母耳上15章讲到，神其实是清楚是吩咐扫罗去攻打亚玛力人，然后要灭尽在当中一切的人和牲畜。扫罗很清楚神的吩咐，但是扫罗有没有这样做？扫罗呢因为贪恋那些上好的牛羊，他留回给自己，他没有杀尽他们。扫罗都有听神的吩咐，他都有去打亚玛力人，但是他做些不做些，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将所有的牲畜来到杀死。四分之一的顺服不是顺服，三分之一的顺服都不是顺服，二分之一的顺服都不是顺服。而扫罗因为不顺服，他就被神厌弃，被神厌弃是几惨，还失去了他的皇位，他要因为他的不顺服付上了一个很沉重的代价。躲避神的心意，不顺服神，弟兄姊妹是有代价的，是有代价。记得一次我在香港的时候，圣诞节我们一家教会一班弟兄姊妹去到尖沙咀弥敦道，尖沙咀弥敦道大家知道在哪里，那我们呢就在那个弥敦道里面那个当中呢来到是唱诗歌传福音。那天我们真的可以在路里面的 路上面，因为呢是圣诞节的前夕，封了路啊，那政府可以给我们呢可以在路里面呢路上面来到庆祝。那我记得呢当我一路去同一个路人，一位弟兄，一位男士啦吓，去传福音嘅时候，我一路讲嘅时候咧，我发觉咧身边咧有一位嘅女士咧，佢一路喺度喊，我一路讲，佢又喺度喊，有啲奇怪。咁我同呢位男士讲完福音嘅时候咧，呢位嘅女士咧就捉住我，佢就捉住我，佢话。你可唔可以同佢传福音啊？ 你可唔可以同佢传福音啊？我好想去信耶稣。佢拉住佢身边咧一个男士，原来咧呢个男士咧系佢嘅丈夫。喺结婚之前咧，呢位姊妹其实都好清楚，佢唔应该咧同一个唔同信仰嘅人咧嚟到结婚。佢都知道咧神嘅心意咧系唔想去咁做，但系最后咧，佢都同呢个男士结咗婚，佢照自己嘅意思去做，冇跟神嘅意思去做。结咗婚之后，丈夫呢仍然唔信主，呢位嘅姊妹咧好痛苦，一路喊，一路喊，躲避神嘅心意，唔顺服神系有代价嘅。我哋睇下呢，当约拿企图去躲避神的心意，不顺服神，他要付什么代价？我们看到呢，将约拿决定不听神的吩咐，他的良心呢即刻受到责备，所以他就要躲避神，他良心受到责备，他躲避神，离开神越远越好。但我们知道一个信主的人，一个信神的人，听到神的吩咐之后又决定不顺服的时候，我们的良心没可能不受到责备，我们没可能当什么事都没有，我们会感到不安乐的。除非呢我们已经是惯了不顺服神了，除非是我们的良心已经变得麻木了，除非是呢圣灵的声音呢是越来越细了，以致到呢我们听不到了。如果不是，我们的良心是会受到责备。但是人可不可以躲避神啊？可不可以啊？人当然不能够躲避神。在诗篇139篇，很多人都很喜欢这篇诗篇。我听我弟兄姊妹说这篇的诗篇帮助了我很多，我一读出来大家都知道哪篇。诗人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就在哪里，我若下到阴间下塔阴间你也在哪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的居住你就在哪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亮光，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们没可能去躲避神。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在大学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很清楚神呼召他做传道人，作 全时间的侍奉。但是呢，当时呢跟一位呢未认识主的女仔拍紧拖，所以呢他最终于都没有走上奉献的道路。虽然当时呢他成日呢找我们有几个弟兄呢来到分享一件事，他的挣扎，一起祈祷。他知道神要他奉献，但是他实在离不开这个女仔，最后他没有奉献到。我相信呢这个决定对他的良心有很大的亏欠，这个亏欠我相信到今时今日还是跟着他。这个也正正带出一点，就是呢当我们在越重要的事上面，例如是全时间侍奉的抉择，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事业，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道德上面的抉择，如果我在这么重要的事上面不顺服神，我们所要承受良心的责备就会更加的远，更加的深。弟兄姊妹， 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朝头早起身，擘大双眼，知道自己是逃离着神的心意，我们生活在神的心意之外，抑或我们知道我自己在行在神的心意的当中，个感觉有几不一样？躲避神的心意，不顺服神，可以说不单止令到我们的心灵受损，很多时候也都会带来物质上的损失。我们看看约拿。当约拿决定不顺服神之后，他就起来，他就逃往他斯去躲避神，他就下到约珀，见到一条船去他斯的，跟着呢他就付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一起去躲避耶和华。我们知道呢，当时约拿所在的地方呢，可能和其实不是可能是和他斯呢离开好远的，所以呢我们估到约拿要给钱要买船费，是不是可能要给那笔钱呢都不少。不信服神的决定即刻呢令到约拿呢真是受到金钱上的损失，其实很正常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去离开神的心意的时候呢，不信服神，他就会呢开始去做一些各样不同呢不明智的抉择，以至到呢令到我们呢在金钱或者是其他物质上面呢是蒙受损失。所以不顺服神不单止令到我们的心灵受损，很多时候都会令在物质上面我们都受伤害。不单止还往往呢会对其他人呢来到带来伤害。当约拿上了船之后发生什么事啊？是不是就风平浪静去可以去到他斯啊？不是吧。当约拿上了船之后，神就令到个海大起风浪，甚至那条船差不多要沉，那些水手很害怕，以致那些水手各自去求自己的神，他们还将船上的货物尽量去抛落海。为什么？令到条船轻一点嘛，可以有机会逃生。圣经所讲呢，这班水手好惊，大大惧怕，他跟约拿讲，他说你做了些什么事啊？我们要同你向你做些什么，那个海才能够平静啊。约拿跟着跟他们讲啊，约拿自己讲的，他说你将我抬起来啊，将我抛落海，那个海就会平静了，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知道我们遭遇一个大风浪是因为我的缘故。跟着水手就求告耶和华，他说耶和华，我们求你不要因为这个人的性命使我们灭亡。原来约拿的不顺服令到整条船的人都遇到很大的危险，差点没命啊。罪不顺服神不单止令到我们自己受伤害，还往往令到我们身边的人受伤害。约书亚记第七章讲到，我迟些都会讲一段的经文。第七章讲到亚干犯罪，我想大家都读过一遍经文。亚干就在多灭之物这件事上面犯罪，直接令到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打败仗，而且输得很惨，死了大概36人，令到他们心惊胆战，令到他们的心融化如水，全因为亚干的犯罪。因为亚干的犯罪，一个人犯罪其他人都会受到牵连。因为我们不顺服神的心意，其他人都会受到伤害， 而这些人呢，往往是我们身边的人，往往是我们最亲的人。大家有没有什么经历啊？当我们犯罪，当我们不服神的时候，往往是我们最亲的人首先和我们一起承担我们不顺服的后果。我们会连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紧张的人，我们的家人，要他们和我们一起去承担这个不顺服的代价。躲避神的心意，不顺服神，不单止会伤害身边的人，亦都会令到自己，为自己带来很多的痛苦。当水手将约拿抛落海之后，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将约拿吞落肚。在约拿的肚里面，约拿就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怎么说的呢？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我说，我从你的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啲海草缠绕我头啊，几惨啊！缠绕到真系呼吸唔到，窒息嘅状态。跟住佢话：我下到生根，地嘅门将我永远关住。又话我的神啊，你却将我嘅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我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殿，达到你的面前。是一个很差的状况。约拿怎样形容他当时 的痛苦？讲到下到深渊，下到山根，下到坑中，一路向下，一路向下，一路向下。事实上是当人开始离开神的心意，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走一条向下的道路。圣经是专登强调这一点，第一章都是这样说。当约拿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神，他就开始向下。圣经形容他下到约珀，一个逃离神心意的路，就是一条向下的路，永远不会一条向上的路。最后，躲避神的心意，不顺服神，亦都会令到我们失去很多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我们不妨想想，如果约拿听到神的吩咐，他就顺服，他即刻去到尼尼微城去宣告神的要倾覆他们，如果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什么会发生啊？起码他不需要浪费自己的时间，他不需要浪费他的钱，他都不需要经历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挣扎，这么多良心的责备，这么多的愤怒，最后令到人生走到最低谷，还要求死。起码他不用这样去经历，是不是？相反，如果他真的一开始就听神的吩咐去到尼尼微城，向那里传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可以说真的轻轻松松，没有难度完成神的吩咐。圣经讲到约拿去到尼尼微城，他都未走完那城，只是用了一日的时间， 尼尼微城就全城悔改归向神，求主的宽恕。本应他可以很轻轻松松完成神的吩咐，神的托付，他本应可以一起开开心心见到尼尼微人去回转，他可以一众去享受那种的开心，那种的喜乐，那种的满足，得到神为他的原备那个荣耀。但你这些一切都没了，因为他做错了一个决定，他选择不听神的吩咐，去躲避神的心意。在士师记有一个记载，有一位女先知叫底波拉。我很久才知道底波拉的英文又叫 Deborah。 女先知底波拉呢，她按着神的吩咐去跟一个人，一个叫做巴拉的人讲，神吩咐女先知底波拉跟巴拉讲，她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要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的人上塔帕山那里，我呢必使到耶宾将军西西拉率领的军队，他的车辆和全军去到基顺河，到你那里，我一定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面。但巴拉有没有这样做？巴拉呢，他跟着跟底波拉说，我去都得，但有个条件，你都要跟我一起去，如果你不跟我一起去呢，我就不去。底波拉就跟他说了，好，我就跟你去，但是呢，在个路上边，你又得不到荣耀。因为呢，巴拉没有完全听神的吩咐，去改神的计划，要求底波拉同佢一起去攻打敌人，以致到佢失去了神原本为佢预备的荣耀。不顺服神的吩咐，会令到我们呢失去很多神原本为我们预备的祝福。躲避神的心意，不顺服神，就是不理神的吩咐，只是按着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自己的时间去做，没有好好求神的心意，没有好好去遵从神的心意。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不顺服神的地方？你有没有躲避紧神的心意？有没有一些事神吩咐你去做，你就跟神说 No， 你跟神 say no， 你拒绝听神的吩咐，你不做。又或者有没有一些事神吩咐你不要做啊，你就偏偏去做，或者有一些人神要你离开，你偏偏我行我素。但我想问大家，我想大家呢问一问大家，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好好地计一计数？如果你继续躲避神的心意，不顺服神，会有些什么后果？或者这些后果已经发生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承担什么后果？这些后果是不是你想见到的？这些后果亦都是不是你能够承担得起？我们要计数，不信服神是会有代价的。正正因为神爱我们，为我们好，所以神不会就这样算数。我们始终都要面对神，我们始终都要面对神，整个世界都在神的手里面，我和你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面。神不会因为我们的不顺服来改变祂的心意的，不会的。我们根本就不能够躲避神的心意，没可能。除非我们到一个地步， 除非我们的心硬到个地步，神觉得算了算了，我由得你。表面上我们好像赢了，是吧？神都放弃，但我们实际上是输了，在我们生命的仗里面输了。我们都不想到这个地步，躲避神的心意，弟兄姊妹，只是浪费时间、浪费钱、浪费精力、浪费心灵，自寻烦恼。何况神对我们的心意、给我们的吩咐是对我们最好的了。再没有计划比这个计划更好，大家相不相信？没有一个计划是比神的、比我们的计划是更好。所以我们不要尝试去修改神的计划，因为我们没有可能令到一个已经最好的计划变得更好，没有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正在这里逃避神的心意，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不要再走，不要再越走越远，不要再硬颈，不要再硬颈，在神面前硬颈输硬，输硬一点好处都没有。神好爱我们，神好愿意给机会我们，神就一个好似约拿所讲，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神好乐意俾机会我哋，我哋可以点样做？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喺我哋嘅生命里边系逃避紧神嘅心意，唔信服神，我哋要嚟到神嘅面前。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顺服，我们要求神的宽恕，我们要重新走回到神心意的当中。神的心意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安稳、最平安、最喜乐的地方，要我们回到神的心意的当中，又将我们自己重新摆在神带领的手里面，信靠神，然后凭着信心期待神将会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做奇妙的事。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好感谢你，你没有放弃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主，你同时你等着我们回转。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弟兄姊妹生命的里面，求你监察，求你给他们看到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有什么不顺服的地方，在这里离开神，在这里远离神。神，我们不能够承担，我们不能够承担不顺服你那个效果和代价。主啊，求你对我们去说话，让我们今日能够在你面前，我们不要好像约拿那么硬心，我们愿意去回转，回到神你面前，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去交给你，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去等待神。当我们去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见到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上要做很多不一样的事，很多奇妙的事。你都荣耀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